那爱你受感动了，结果你从主的手里接过一个礼物来，那那个叫做什么呢？那个叫做十字架的交通，意思就是说，神叫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什么，是有份，一同有份的。那我再说，因着主在客观上，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耀。所以，如果你过一个无罪的时候，你不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都是叫主的荣耀的。感谢主，今天夫妇之间也是一样。你看见了，许多时候你学了很多的功课，丈夫有感觉；许多时候做丈夫，妻子也有感觉。最后你看，你叫神得的荣耀，邻居各方面他们都看得出来。所以这叫做十字架的荣耀，就是如普通我们讲的十字架，你容易接受这个工作，因为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。只要神有面子，我没有面子不要紧；只要神有光彩，我没有光彩没有不要紧。你学了很多功课，是这样的功课。但这里就不是了，这里你看见，这里所讲的那个十字架的呼召呢，是特别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，不是指着十字架救赎来说的。那这个神要我们和他有份，主要叫我们和他有份。那这个有份什么呢？这个有份是十字架的修理，这个是我们不懂的，因为我们怎么样，我们都要主的生日，都要为着神的荣耀。但是现在呢，如果在但在这个十字架工作，就是主教主给你一个经历，那个经历结果呢，你是有份于那个羞，你特别是看见主好像把羞辱给你，结果呢，在人的中间看不见，因为你看看，羞辱当然包括羞辱不是美名啊，荣耀是美名啊。如果是羞辱，那倒指着恶名来说的。不要忘记啊，这是恶名，不是指说你做了恶事。你给人的感觉，给人的这个，给人的印象，好像你做了这件事情，其实你不是。所以这是恶名。那么按理来讲，神应该让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美名，应该从来不有恶名才对，对不对？但是许多时候，你看见主给我们的一个经历是，主把美名给我们，主也把恶名给我们。那这个是我们不能忍受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为了神的荣耀，我不能接受这个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，为什么这个良人他会推诿，这个苏拉美会推诿呢？你看这个地方，他不是一下欢然接受，没有了，他很明显在那里推诿，很明显在那里为难，很明显在那里作难，挣扎挣扎到最后他顺服了，结果他转身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迟缓的顺服就是不顺服， slow obedience 就是 disobedience。 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为什么他走了呢？你就知道说他在这里有挣扎，因为恶名美名我能够接受，恶名我不能接受。我怎么能，如果今天我还要不要做基督徒，我还要做基督徒的话，那么我一定要表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十字架叫我们默默无声的话，你肯不肯默默无声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这是一个不是平常的功课。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经历，我们才能够懂得这一段的圣经。那么好了，那么为什么这里是讲到和这个和为什么讲到和十字架羞辱有关系呢？那么我们读一下就清楚。这里那他敲门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。”所以你还记得吗？为主是用完全，他用完就是对于他对我们的期许来呼召我们。所以当主说我的完全人，不是说我们完全，那是指着主对我们一个期许。就好像鸽子，我的鸽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是单纯，我们除他之外我们别无所爱。所以在主的心目中我们是他的鸽子，但是主更要求的我们是要完全人。但是完全人不是，完全人不是绝对的完全，完全乃是生命程度的完全，因为我们生命是长进的，所以我们知道完全的程度也是长进的。 一个小孩子也许挑2公斤的重的东西，我们知道父母就满足了。但是也许一个18岁的孩子，你要挑10公斤的东西，才父母才能够满足。所以完全的标准，在不要忘记，它是活的标准，它是根据生命连在一起。所以很明显，现在我们的主要我们更上一层楼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这个苏拉密女在门内，我们的主在门外。那么我们的主在门外在什么地方呢？苏拉密女很明显的是在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，她有安息，她有喜乐，她有了一段这个前面的经历以后，你看见她里面又进了一步了，又到了一步了。但是呢，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又呼召苏拉密女，所罗门又呼召她再往前走一步。所以这个时候他说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淋湿。那么许多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说，如果我们前面所看见那个背景是对的话，那么讲到5章第1节呢，很明显是讲到主设立晚餐的，这是我的身体，然后这是我所立约的血。所以你看见主说，你们如此行，为了纪念我。然后主说，你们要吃这杯，要喝这杯。所以这里很明显说，我的朋友请吃，我亲爱的请喝，且多多的喝。所以这个是到5章第1节，我们知道已经告了一段落。但如果就做整个门徒的经历来说的话，那这一段话，我们的主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克西玛尼园的情形，就是说我们的主，我们虽然苏拉密女虽然是她有一个遭遇是跟主的遭遇不一样，现在主呼召她能和她一同惊醒，主呼召她能够经历，主呼召她到一种的情形。那么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就是克西玛尼园的情形。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22章，路加福音22章，路加福音22章第42节，说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那一天呢，我们的主所以在克西玛尼园有这样的祷告，而且不止祷告啊，而且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，他忧伤几乎要死。所以有的人读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那一次不是因为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，我们主很可能那天就死在克西玛尼园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知道十字架带给他的重量是很重的，对不对？当然十字架是最高的，但是我们忘记克西玛尼的经历，那个经历是大的一个地步。我们的主说，我心，主对门徒怎么说呢？他我心里极其忧伤，几乎要死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绝对坚强的。等到我们的主用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的确确忧伤到了极点。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克西玛尼的经历，我们很难想象克西玛尼的忧愁。你如果注意十字架的话，为什么十字架这个，为什么讲的十字架电影，为什么那个很多人很想，因为很明显的最近的那个电影重在什么？重在用最高科技给你看见说，这个我们的主的身体受了多少的痛苦，一点都没有错。 那么当然导演因为他根本是在罗马教背景底下，所以他很自他当因为这个所以这个在那个整个的观念里面，那么主耶稣呢，当然他为我们身体受了许许多的苦，这是真的。但是呢，这个部电影最多只能够把十字架的苦难只交通一点就是了。十字架最大的苦难还不是身体的，是他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，他里面的痛苦，心里面的痛苦远远超过身体的痛苦，那个痛苦是经过地狱的痛苦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马克西马尼是他拣选的手，所以他说若是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。我们的主知道这个杯背后所代表的是什么。我们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怎么说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好了，这句话是神的儿子对天父的祷告。我们的祷告神可以不听，你想想看，神儿子的祷告天父当然要听的。所以等到他被糟蹋，等到他被摧残，等到他最后遍体鳞伤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普通挂十字架上痛苦到极点，一定要咒诅的，因为只有咒诅能够减轻痛苦的。你咒诅你能够减轻许多的痛苦，但是我们的主他一被举起了，他没有咒诅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十字架当主这样反应的时候，我要记得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。那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有一个祷告是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好了，那如果我们的神认真这个祷告的话，那要不要赦免？要不要赦免这些罪人？那当然主要赦免，神要赦免这些罪人。那如果神要赦免这个罪人的话，现在有个问题了，那么神满了爱，因为你看他赦免了他的罪人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神的公义在哪里？神的公义没有。所以在十字架上为着满足神的慈爱和他的公义，所以前三个钟头不要忘记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如果要完成神救赎的话，那么神自己要做一件事。后三个钟头是神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以赛亚书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赛亚书？以赛亚书53章，我们看第四节的最后半句，前面这个比较我们要容易懂，因为这个时候从我们的角度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这个我们都懂，因为尤其站在我们的位置上。但是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被责罚，我们被责罚因为我们犯罪，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结果我们以为什么？以为他受责罚，结果被神击打苦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被责罚，我们是罪人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被神击打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的主为着成神，为着答应，为着成全他儿，为着就成全他儿子的祷告，为着答应他儿子的祷告，那结果怎么样？现在不光是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神也他自己他也就结果在十字架上，不止人这个弃绝他，我们的神也弃绝他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说，我的神我的神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第十节，耶和华就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十字架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人苦待主的一部分，另外一部分是神击打主耶稣的一部分。那现在我们要弄清楚了。今天有的人说，这个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这是不认识十字架的话。比拉多跟 这个犹大，有可能他们是借着他们这些不法之人，结果果然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光是这样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不能完成救恩。救恩不是因着这样成功的，乃是因为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，现在他要完成那个救恩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神只好把他的儿子放在我们的地位上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恶名昭彰。